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。
请听2025年日本法会发言稿，文章的题目是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，作者日本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17日。师尊好，同修们好，我是720以前得法的，风风雨雨在师尊的保护下走到今天，感到无比的殊胜感恩。一个觉醒的生命终于知道了自己存在的意义和使命，真是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从小就体弱多病，胆小怕事，上学时从来不主动发言，被老师叫到时就非常紧张，经常大脑一片空白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也常常会引得哄堂大笑。感恩师尊，修炼使我改变，变得遇事不那么慌张，冷静了很多，也感谢同修们的帮助，督促我把自己的修炼体会写出来，向师尊汇报，与同修分享。今天能在这里交流，也是我修炼上的一大突破。一、喜得大法，身心巨变。我是98年11月一个星期天在学校组织的秋游巴士上得法的。当时在我前面座位的雷同学递给我一本转法轮，说你看看非常好，不要一个人看，要往下传。记不得当时看的是哪一页，只觉得都说到我心坎上了，但还得让后面的人看，很舍不得地传给了后面的同学。虽然当时车上也有人在说雷同学不好的话，但并没有影响到我。我一路上跟着雷同学问关于转法轮的内容，雷同学见我真的感兴趣，就从包里掏出一本小的转法轮给我。看了转法轮这本书，还没有学动作，就感受到了法轮的旋转，所以迫不及待地给雷同学打电话，请他快点教我们动作。从此我开始了大法的修炼。学大法后，我的世界观都发生了根本的改变，以前发生的不理解的事情也都理解了。记得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，学校开完运动会后，我发高烧，并且元神离体，当时不知道是元神离体，只感觉轻飘飘的在上面看着妈妈痛哭流涕，拼命呼喊着我的名字让我睁开眼睛。我听到后稍微迟疑了一下，就听妈妈的话回来睁开了眼睛。还有在麻醉科工作时，有一天来了一个急诊需要手术的病人，护士要先打点滴，保证手术中给药通道，平时轻车熟路的两个护士怎么都打不进去，就叫我们麻醉医生去帮忙。老医生试了几次也不行，就叫我也试试。我刚要穿刺，病人却突然坐起来说，我是练功人，不做手术了。这件事情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，看完书后都理解了。学法轮功后，身体也在不知不觉中改变，失眠、肩痛、腰疼也都消失了，也许是因为悟性不好，师父也让我体验到了很玄妙的事情。如开天目时，一只大眼睛确实把我吓了一跳，通大周天时，盖着被子飘起来，搬运工出来可以移动铅笔，照相时身体周围的气机都照了出来等等，让我这个知识面很狭窄的人确实感受到了另外空间的存在，知道了修炼是多么美好的事情。二、遭受磨难，感谢师尊救命之恩。有一天晚上，在学校练完功往家走，从学校到车站要经过上野公园。那天下着小雨，我撑着伞慢慢地走着，突然一只大手搭在了我的肩膀上。我一看是个男的，吓得我头皮发麻，反射性的大叫着就跟他打起来了。我脚底下一滑就滑倒了， 他拿着刀就扑上来扎我，我就用脚踹他，他拿着我的包逃跑了。我爬起来时才想起来我是令工人。我是令工人这个念头一出，就感到一大块叶里呼一下就从我的身体飞出去了，也不害怕了，反而有一种轻松的感觉，也没觉得疼。我知道是师傅在帮我，我就准备继续往车站走回家。后来发现包没有了，也没办法坐车。正好50多米远就有个警察署，我就过去了。一进门，警察大吃一惊。我低头一看，我的裤子全是血。因为当时日语不好，也说不清楚。不一会儿就来了一辆急救车，警察把我送到了医院急诊室。经检查发现我的胳膊腿有多处刀伤，最严重的有两个，一个在胸口，一个在膝盖上。特别是胸口的，如果再深一点我就没命了，因为正是心脏的部位。包扎好伤口，警察把我送回家。感谢日本的警察和医生。过后我送给警察一本日文版的转法轮。修炼人的一切都不是偶然，我知道是师尊的保护才让我过了这一大劫，还了一个命债。后来我在打坐中，师尊让我看到了和那个人的姻缘。后来我在路上再次碰到这个人，我送给他一张日文的大法传单，此后再也没有见到了。当时他抢走的我的包里有一本转法轮和月票。过了这关后，害怕的物质少了很多。以前做实验捉小白鼠对我来说是最难的事情，一抓就乱跑，有时候还冲着我叫。从那之后，小白鼠也在我面前老实多了，困扰我很久的心理问题终于解决了。无比感恩师尊的慈悲保护。三，回北京上访。720之前，师父把我推到了最高点，720恐怖大王从天而降，我是大法的受益者，就是要为大法说句公道话。虽然当时不知道怎么做最好，也没有明确的正法时期的概念，但就是觉得要站出来。我们商量要到天安门广场去练功，在师父的加持下坐上了去北京的飞机。在飞机上认识了一个研究佛学的人，我们谈了很多，他知道我们是好人。下飞机时，他和我们一起被抓了，因为他跟我边说边走，警察以为我们是一伙的。到一个房间后，我就对警察说，你们不要株连九族，他不练法轮功，你们把他先放了。他对我说，没事，我还想看看发生什么事。后来警察就先放了他。他走前非常感谢我们大法弟子，当时如果正念更强一点，我们也不应该被非法拘押的。第二天我们被遣返回了日本。我们虽然没有到达天安门广场，但一路上我们都在告诉人们，法轮功是按真善忍做好人，政府这样对待我们是不对的。日本海关的工作人员也对我们表示了欢迎。四，救度众生。随着正法的进程和学法的深入，终于知道了自己的使命。大法弟子是全宇宙最幸运的生命，我们和师父有约，在宇宙灭时助师正法，救度众生，感恩师尊为我们带来了神运。我非常珍惜这宝贵的机会。神运来日本演出时，我会抓紧一切时间推广神运。当时我在新宿车站附近的一个诊所做汉方指导，中午休息时就到车站附近发资料。新宿是个大站，每天都有同修在发资料。下午预约的病人远远看到我也在发资料，第一次接下了同修递来的资料，马上就决定去看了。下午跟我说这事，我也很高兴。还有的病人反馈给我说，看到日本很有名的某某政治家微服去哪儿看了神运。师父还安排我到职业安定所的职业培训班教医疗翻译，半年一期，每期20到30左右的学员。 我教了五期，平时讲课我就加进一些道德伦理、传统文化的内容。神韵来时我在介绍，他们 70% 左右的人都去看了神韵。有一个上海来的中国人，他被某事件牵连，早期逃到日本，他非常佩服法轮功的勇气，对共产党的邪恶认识得很深刻。我们成了朋友，他也多次去看了神韵。还有一年，我到美国女儿家帮忙照顾孩子，正好是神韵在美国第一站的演出地。当地学员非常努力，我也很受感染，随身都带着资料。有一天到教堂，我在大厅准备着他们散场后我怎么做、怎么说、找谁说，因为英语也不是很自信。散场后大家都在大厅说说笑笑，我抱着孩子看着他们。这时一个组织者模样的人向我走来，逗着孩子。我马上把资料递给他，他看到后非常高兴，说他会把消息发到群里。结果我一句话都没说就完成了想做的事，最后只说了句 thank you， 感谢师父的加持。活摘器官的罪恶被揭露出来后，同修很快就做好了特刊。正好我刚搬家到一个团地，因为当时孩子小，下班后发资料效率很低，我就联系了一个专门发资料的公司。他们看到资料的内容后被吓到了，有些犹豫，我就找到他们社长讲真相。他说他相信我说的，很快就帮我们，并且以后也可以合作。五，向内找，修自己。遇到让自己生气的事情时，首先找自己，为什么动心，是什么能动了自己的心。每当自己没守住心性，我都会向师父忏悔，求师父帮我。我有时感到没做好，太无脸面对师父了，我就说，师父我错了，你打我吧。我真的能感觉到大棒子抡过来了。有一次参加必须事先报名才能参加的活动，因为我报名报得比较晚，可能同去的同修不知道我也参加活动。我快到集合地点时，一位同修突然跑过来对我说，我们去发资料。我能理解他的意思，我笑呵呵地说，我也是去发资料。一会儿接我们的巴士来了，大家都心知肚明刚才说谎了。当时没觉得不对劲，活动完了越想越不对劲，我怎么能脸不红心不跳地说谎呢？是什么心带动的呢？我平时最恨说谎的人，修炼之前我都不说谎，怎么现在还脸不红心不跳地说谎啊？实在找不到原因，我就找一个同修交流，把经过刚说完，同修就指出来是面子心、争斗心。我豁然开朗，我的争斗心隐藏得太深了，谢谢同修的提醒。孩子小，我没上班时申请了东京都的都营住宅，孩子大了，经济条件好后就想把机会让给更需要的人，可是总有那么些阻力迟迟搬不出来。通过学法意识到在这还有该做的没做，我就参与到自治会的管理层，负责来宾停车场的钥匙管理和活动经费的报销。工作非常琐碎，但可以接触更多的人，对每个来敲门的人我都很热情，为他们服务。社区搞活动我也积极参与准备，多与邻居接触。隔壁的一位邻居非常友善，我申请日本国籍时，审批的人员到他家调查我，调查人员刚走他就来告诉我了，他说的都是我的好话，说我非常有礼貌，女儿还考上了早稻田大学等等。我的日本国籍很快也就批下来了。社区的活动中心为老人安排的一周一次的娱乐活动我也尽量参加，熟悉以后我就每次教他们练功。活动室有大电视，我就带上师父教功的光碟，每次活动前都先看一遍师父教功录像，我们边看边跟着师父一起做动作，他们都说太舒服了。临走前他们都舍不得我离开，我把光盘和大法书留给了他们， 谢谢，何时？请听2025年日本法会发言稿，题目是《从法轮大法中领悟的道理》，译文，作者日本法轮功学员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25日。同修们，大家好，今天我想分享自己的修炼体会。我与法轮大法结缘是在2011年。一，结缘大法之前。我结婚后嫁入的家庭当时是农户，公公和丈夫外出工作，每天的农活都由婆婆和我承担。婆婆性格严厉，每天对我厉声命令，快去做这个，快去做那个。我遵从婆婆的指示，拼命在田间地头劳作，婆婆却怒斥，这样还不够。每当感到煎熬时，我向丈夫倾诉，他却冷漠回应，不关我的事，自己解决，从不听我诉苦。就这样，我在绝望中整年劳作。盛夏酷暑，我正用割草机除草，因酷热难耐，我关掉引擎稍作休息，婆婆却突然出现，才干一会儿就停下休息，这样怎么能干完啊？这边还没割完，那边也还没割。即便如此，丈夫依然无视我的感受。家乡的母亲因风湿病反复住院治疗，我不想让母亲为我烦恼担忧，就一直没有跟母亲说什么。就这样，我渐渐开始怨恨丈夫。每逢有事发生，怨恨之心便愈发强烈，怨恨与憎恶交织，总有一天要报复回去的念头愈加牢固，已经强烈到无以复加的地步。我常常想，为何我在这个家里必须承受如此恶劣的对待？我的身心早已被压力折磨得千疮百孔。某日夕阳正美，我凝望着西边的天空，忽然看见夕阳中漂浮着许多圆圆的美丽物体，它们轻盈地飞舞着，接连不断地出现。我正纳闷着，这是什么呢？不经意间脱口而出，哇，真美。身旁的公公回应道，是啊，今天的夕阳真美呢。我心想，咦，不是夕阳，是那个呀，那个圆圆的漂亮的东西，你们看不见吗？这么说，路上的行人好像也都没有看见似的呢，难道只有我能看见？我伫立在那里，看着那景象，我的心温暖踏实。后来结缘大法，我才知道，那些圆圆的美丽物体正是法轮。原来从那时起，师父就一直在鼓励着我啊。二，圆规大法走入修炼。2011年，朋友向我介绍了法轮大法，当时我身心俱损，饱受病痛折磨，刚经历过两次开腹手术。六个月后，我终于能去朋友推荐的练功点，在那里看到《转法轮》这本宝书。书中阐述了所有我未曾理解、满怀疑惑的真相。此后，我坚持学法练功。以前因为患逆流性食道炎而长期就医，症状不知不觉消失了。停用了所有药物及保健品，我觉察到
自己曾执着于靠保健品追求超长健康的心理终于放下这份执着。2015年与几位同修一起参加了纽约法会，在那里初次见到了师父，内心无比感动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三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法会答疑时说，日本和韩国那就很鲜明的对比，韩国是韩国当地的大法弟子起主导作用，所以做的你看局面救人的力度都很强，在社会上真的是起作用。日本就是华人大法弟子在起主导作用，很多日本当地的应该得法的人可别影响他们走进来，我是看到了这么个情况。听了师父的话，我想到此前仅满足于学法练功这样下去不行，必须更积极地向日本人传播大法，然而一直找不到机会做点什么。在与同修交流时，我也因怯懦而不敢表达自己的想法。2017年由同修邀请，毫无经验的我参与某项目，相信这是师父的慈悲安排。在该项目中，我有机会大量读到同修们写的修炼体会，在对照自身，深受触动，获益良多，修炼上也有了进步。然而在项目内，有时会与同修之间发生矛盾。有个同修对我做的工作进行指点，说我觉得应该这样做才好，我很不服气，这是个什么执着心呢？我反复向内找，却找不到答案。当时正在读法，师父在各地讲法十四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你们都是同修，你们是敌人吗？你们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在世上救人，你们应该是最亲密的，互相帮助的。你看谁不顺眼，他的表面形象行为只是人这儿的，可是你们不都是神来的吗？神那面会这样吗？要从修炼上看呢。我恍然大悟，那个人哪里是敌人，他是与我怀着同样目标的同修。我放下了其实我比他做得更好的恶念，也领悟到我能干好这个项目全仰赖师父为我开启了智慧。三，去除怨恨心的过程。有一次我们本地同修在某公园举行面向世人的征签活动，那时我察觉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我对丈夫怀有的深重的怨恨。我意识到带着如此不好的心向世人征集呼吁停止迫害的签名，恐怕也难以打动人心。我意识到必须先消除怨恨，以一颗纯净的心来征集签名才行。但是，该怎样消除这颗怨恨之心呢？丈夫还不到60岁就退休在家，而且家里的农田都被改做了停车场，他整天在家无所事事。当时我在超市工作，早就过了60岁，因此便考虑辞职。当我告诉丈夫辞职的决定时，他竟然说，哦，既然辞职了，附近新开了家超市，今后你就去那里工作吧。真是没想到他会这么说，但我是修炼人，所以没有怼回去。那天晚上我不禁思忖，丈夫为何要说那样的话？明明我因年事已高已经决定辞职，他自己早早离职在家不说，还想让我继续工作，我为什么嫁给了这样的人？晚上学法时我恍然大悟，原来丈夫是为了成就我的修炼而存在的。想到这里，泪水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。我在心里对丈夫说，谢谢，谢谢，对不起，我以前一直怨恨你，今后再也不会了。既然已不再怨恨，我决心从第二天起改变对丈夫的看法，彻底改变过往所有的行为模式。 然而那些根深蒂固的观念习惯却难以轻易消除。我下决心要一点点去除心里的脏东西。即便无法对丈夫露出笑容，清晨我也要由衷地跟他说一声早上好。观望丈夫的面容，思考他有什么需求，每天主动跟他打招呼。以前常对丈夫说，你错了，应该这样做。现在我知道这是个不好的观念，就一点点去掉，改为，你说的对，这样做就好。以前总是批评丈夫一点农活都不肯干，现在逐渐涌现出我来做就行了的慈悲之心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丈夫渐渐变得开朗，面色也比从前红润。看着这样的他，我的身体也变得轻盈起来。终于，我们能真心的交谈，开怀的畅笑。当我成功抛弃那个后天形成的，都是丈夫的错，才造成家庭气氛阴郁，一切都是丈夫的过错的观念，再读到转法轮中师父说的，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，才惊觉自己以前努力的不够，于是每天一点点清理脏东西，终于消除了对丈夫的怨恨，对师父的感恩之情满溢心间。十年前从纽约法会归来后，总觉得自己家这点事说出来会被人笑话，因此不敢在同修面前发言。但如今已放下这份执着，转变成被笑也无方的心态，终于能畅所欲言。在大法中，我放下了很多执着，得以不断成长。值此正法的末期，我愿继续精进修炼，践行三件事，将法轮大法传遍人间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请听2025年日本法会发言稿，文章的题目是《大法的神奇对师父的感谢》，译文，作者日本法轮功学员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25日。伟大的师父您好，同修们大家好。2003年左右，我有缘遇到了法轮功，那时我已在美国纽约居住了15年，刚刚与丈夫分开不久。我出生时是早产儿，身体小的仅有两个橘子那么大，因母亲没有奶水，接生婆劝她，你已经有两个孩子了，这第三个就放弃算了。但因我哭声响亮，母亲认定我不会夭折，将我放在竹篓里用暖水袋暖着，给我喂米汤。也许因为先天不足吧，我始终是体弱多病，经常感冒咳嗽不止。20多岁时被确诊患有支气管哮喘，正因如此，我对健康格外关注，渴望拥有强壮的身体。在美国时，有位日本朋友告诉我，法轮功的能量极其强大，远非其他气功可比。如今我几乎不生病，能一直保持健康，全仰赖法轮功的恩泽，在此向师父致以深深的谢意。第一部分，在美国与法轮功的相遇。最开始那位朋友只教了我练功动作，后来又说必须阅读相关书籍，借给我《转法轮》一书， 随着阅读深入，我被书中内容深深吸引。我有时感觉书中的文字像 3D 一样变成立体的，有时在行走中身体轻盈的像要飘起来。有次在家练功时，清晰感受到法轮进到肚子里，另一次感受到法轮在身体里旋转。我知道法轮功绝非寻常的气功。后来我们曾经在曼哈顿西人同修家里学法练功，练功地点转移至曼哈顿唐人街后，练完功与同修们在唐人街一起吃饭成了我的一个乐趣。在纷飞的大雪和刺骨的寒风中和大家一起打坐的场景，至今仍令人怀念。有时间的话，我帮助媒体校对中文的翻译稿，还参与过神谕售票、广告宣传、派传单等工作。然而那时我的思维还不算是个真正的修炼人的思维方式，当时的自己为了生存心力交瘁。在美国生活的后期，考虑到自己年龄因素以及93岁的父亲一个人生活在日本，我终于决定要返回日本。2017年1月，时隔35年重返故土，担心自己是不是能适应日本的生活，特意办理了可随时返回美国的2年旅行签证。因为我深知日本社会存在封建思想和排外倾向。第二部分，在日本开启修炼之路。最初2年，由于日语能力不足，观念差异和文化隔阂，与日本人摩擦不断。然而承蒙师父慈悲护佑，归国第2年，64岁的我一举通过英检2级考试，同时拿到介护初级资格。为了照顾父亲，我回到老家，历经1年半，最终得以陪父亲走完最后一程。对此我由衷感恩，深信这是师父的安排。如今我在网上和同修们一起学法，学法让我的日语有了很大进步，对媒体的校对工作也很有帮助。我由衷感谢一起学法的同修们。刚回到日本时什么都不适应，日本的同修们耐心听我说话，和我交流，这些都是支撑我的温暖的力量。尽管存在年事已高和日语能力不足的问题，我还是能得到英语讲师的工作机会、护理工作的机会，还能参与媒体的翻译校对工作。我深知这些成就绝非凭一己之力所能达成，都是慈悲的师父在看护着我。第三部分，在媒体与神谕工作中提高心性。目前我担当媒体的翻译与校对工作，2020年承蒙协调人邀请，我有幸参与其中。在纽约期间曾短暂参与过大纪元的工作，这也是契机之一。在阅读翻译文章时，我常常能发现自己那些深藏于心的执着，怕心、私心、妒忌心、安逸心、争斗心等等，令我深刻认识到自身心性的不足。初涉媒体工作时，我对同修们有满腹的不满，我向协调人抗议，为什么让刚从外国回来的我做很艰深的时事文章的校对，而其他生活在日本从事校对工作超过3年的日本人却不必做这样有难度的工作。我这种心态正是师父讲的有所求的问题，其中包含着我的妒忌心、争斗心、安逸心等等。万事皆是修炼的机会，修炼中遇到苦难是再正常不过的事，而我却全然不明白。如今在翻译校对过程中，深感自身日语能力与技术层面尚有诸多不足，今后仍需继续精进。幸而有同修们的帮助，在此感恩这份参与的机缘。近2-3年来，在参与神谕宣传工作中，也有机会反思自己的心性问题。我自认为自己的身份是100%的日本人，但其他人却指出我身上存在许多美国人的特质。此外，我私心较重，还总认定自己是正确的。这种心态在与他人交流时不自觉地表露出来， 从而与同修产生摩擦。确实，我时常怀疑自己是否缺乏慈悲心，今后我要在自己最欠缺的为别人着想这一点上下功夫修炼。第四部分，御衣游行，日本同修的新尝试。今年5月11日，在浅草举行的庆祝师父诞辰的法轮功游行令我印象深刻，那好像是头一次以日本同修为主体的游行，最初是由中国同修发起的倡议，在以中国人为主体的修炼群体中，人数占少数的日本同修们勇敢参与，携手合作，这段经历对我来言弥足珍贵。据我所知，此前从未有过类似的尝试。五月初的长假期间，我穿着日式浴衣参加了广岛的鲜花节游行，算是先有了尝试。目睹日本同修们为救度众生而团结协作的身影，我深感钦佩。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参加来告诉日本民众，法轮功的游行中也有许多日本人的身影。正好这时有中国同修提议在浅草游行中尝试一下穿浴衣，于是我举手赞同。但那时距离游行仅剩5天，我怀着不安开始联系日本同修，绝大多数同修都表示没时间帮忙。我先是购置了中古浴衣和草鞋。浴衣是和服的一种，为日本夏季期间的一种衣着，但最大的难题在于谁能帮我们大家穿浴衣。当时我才刚开始参加和服穿戴课程，仅上过2次课，询问其他日本同修无人会穿，更何况他们也都没有自己的浴衣和草鞋。作为最后手段，我向广岛同修求助，幸运的是那个同修能够前来参加浅草游行，我才真正松了口气，而且他能够按人数提供浴衣和草鞋。下面的问题是，游行当天能有多少日本同修前来帮忙？游行当日酷暑难当，中国同修搭建了帐篷，但从清晨起，里面便热得像蒸笼一样，有会穿戴浴衣的同修做示范，几位协助的日本同修边看边学，汗流浃背地给中国同修、越南同修穿上了浴衣。现场我们还准备了发饰，最终包括小弟子在内，约有20人身着浴衣，美丽优雅地完成了近1个小时的游行。街道两边的观众反响热烈，烈日下人们纷纷驻足，面带笑容高喊浴衣真美，不断对准我们拍照。游行队伍中的同修们个个笑容满面，向观众挥手致意，能让更多日本众生了解真相，我们心中充满喜悦。第五部分，对中国同修的感谢，对未来的展望。这次为浴衣游行积极奔走的那位中国同修，在游行途中将镜头对准身着浴衣的我们时，眼中盈满喜悦的泪水。他要跟佛学会方面沟通，争取到浴衣游行的许可，要跟警方申请游行的路线，还要准备帐篷、浴衣及饮用水等各项事宜。不难想象他承受着何等巨大的压力，据说连警察都赞叹太棒了，真漂亮。他的付出实在令人感激，如果不是他的倡议，以日本同修为主体的浴衣游行根本无法实现。虽说是为日本人举办的活动，但正是得益于中国同修的协助才得以完成，而且第一次感受到游行也可以这么欢快高兴，这让我深切体会到只要努力，日本学员也一样能做到。世上没有不可能的事，这是师父为我们的日本学员做的安排。第六部分，对师父的安排与慈悲的无限感恩。如果没有师父的浩瀚慈悲和神力加持，这个游行绝无可能成功。感谢师父，也再次感谢所有提供帮助的同修。在修炼过程中，我每天都能感受到大法的伟大玄妙，师父的慈悲和无量宏恩。今后我将继续努力精进，不辜负师父的教导， 力求提高心性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